28号在苏丹南部遭反政府武装绑架的29名中国工人至今仍未获救。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在亚迪斯亚贝巴出席非盟首脑会议的苏丹代表团30号否认了此前有关部分中国工人获救的消息。此次中国工人遭遇绑架之时，正值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高调出访非洲。贾庆林1月27号到29号出席了非盟第18届首脑会议，并访问了会议主办国埃塞俄比亚。新华社29号的一篇由中国外长杨洁篪介绍贾庆林此次成果的报道说，中国政协主席此次访问对于新形势下进一步的深化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发展中国家战略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该报道，贾庆林此次还对中资公司提出了合法经营等要求，但对绑架中国工人突发事件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新华社文章没有提及贾庆林和杨洁篪对绑架问题的看法。不过，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倒是在一篇社评中提出了中国如何保护境外公民这个超级课题。该文说，欧美国家当年对新世界的开拓，国家机器成为主体，军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中国小心翼翼向外迈步，打头阵的大多是企业，工人和商贩站在最前沿。环球时报的评论认为，由于中国对外经济仍然停留在劳动密集的低层次，因而在境外落后动荡地区的中国侨民往往是大国中最多的。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着如何保护这些侨民的国家安全碎片化的超级课题。针对中国公司走出去遇到的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美国中心主任石英红认为，中国政府和公司应当积极地采取应对措施。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也是这个中国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海外投资啊会碰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过程。这种问题它本身是难以避免的，同时也要求中国政府、中国公司加强这个对这些风险的这个预防啊，如果清出来以后，那么先去努力去处理。
而中国问题观察人士、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副教授约翰·李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了这一次绑架事件。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国一直以来为了确保资源获取而加强与非洲专制政权的密切合作所造成的后果。他说，
The problem with that approach is that when you start seeing cracks in that regime, any opposition anger directed towards
这种方式的问题在于，当你看到那个政权垮掉的时候，那个国家反对力量对政权的愤怒会指向中国在那里的利益，因为中国的利益会被部分或者完全视作与那个政权有关。因此，这是中国在非洲，或许还有在中东国家所面临的潜在问题。中国近年来在非洲加大资源和能源领域的投资，并在当地大力兴建基础设施的战略在国际间引起关注。尽管中国一直坚称与非洲的合作是基于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但也招致大量有关无视当地人权和侵犯劳工权益的非议，甚至被冠以新殖民主义者。中国坚决否认自己在非洲的经济利益是具有殖民色彩的资源掠夺行为。香港时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中国花钱在非洲买资源，说不是掠夺，但和欧美、日本以及俄罗斯等大国在外部投资和人员活动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同样，在处理这样的绑架事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中国特色的处理方法。马鼎盛说，那些所谓的恐怖组织或者是反政府武装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不会管你是什么政治背景、什么三个世界的分类。他认为，中国要保障投资和人员安全的实际有效的做法，应当是放弃意识形态，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马鼎盛说，
我想中国最好是能融入世界，就是不管那个意识形态，也不管社会制度，国际的反恐和国际的维和和维稳应该是一个共同利益吧。
不过马鼎盛认为，即便中国今天的外交路线已经与毛时代大有不同，更为务实，但要迈出通过国际合作维护自身利益这一步还很艰难。他认为中国在外交方面说不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但在立场和观念上的思维还是很难扭转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香港报道。